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是我们进入第四次在网路在线上的主日崇拜，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恩典，在这疫情爆发当中仍然可以敬拜你，领受你的牧养。我现在为着在家中在网络上崇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仰望主的保守，求主挪去这一段时间的搅扰，让我们能够专心，能够存着敬畏的心，相信你就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照样要将你慈爱美好的心意向我们启示，也愿我们更多依靠仰望你，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可以存到永远的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呢，是讲到马拿西支派基列家族的族长们来到摩西和以色列支派族长面前，那他们是公开处理希罗菲哈家里继承产业的五个女儿，那他们结婚之后呢会带来的可能的问题。那他们的疑虑呢，就是如果他们嫁到别支派去以后，他们的产业会归到丈夫的支派去，那结果呢就会造成马拿西支派土地减少。表面上呢看起来他们好像是爱计较，计较那个土地的所有权，但是摩西没有责备他们爱计较，就十二个支派嘛，他反而是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那最后这五个女儿顺服摩西的指示，各自嫁在马拿西子孙的族里。那在民数记的里面，其实产业呢它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它代表的是神救赎的见证。因为他们在埃及地当奴隶的400年中是没有自己土地的人，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是受欺压劳力被剥削没有自由的人，因此能够拥有产业拥有土地，就代表着他们是真正被神拯救的人，是被神祝福得神赏赐的人。神赐给他们土地，他们就能工作，他们工作可以得到自己劳碌的成果，而且神也给他们可以向神感恩，可以向神奉献的恩典。那在生活中呢，他们可以自由享受吃喝，而且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团契，一起分享，更可以跟穷人跟有需要的人来分享他们的所得。那这种是在神里面的自由丰盛，而且呢是可以世世代代都蒙这样祝福的一种生活，这个和过去他们是奴隶的那个生活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这才是民数记中神数点民数组织军队的目的，而且呢这原本是上一代只要用11天就可以得到的祝福，但是上一代他们不相信神所说的话，结果他们从出埃及之后的40年就在旷野里面一直原地打转，就绕了40年，到死了都没有得到，其实真的非常的遗憾。但到了36章，你就会看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跟上一代很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呢，要从这个事件的主角马拿西支派的五个女儿谈起。在11节介绍他们是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马拉、德萨、何拉、密加、挪阿。他们不像圣经其他人物那么有名，但是他们的名字呢在圣经里面被提了4次，而每一次都是和神要将应许之地赐给百姓有关。这五个女儿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26章，那里是数点新一代的人数，这个是要进迦南地之前就列出了以后要分地的名单。 而这个名单中呢，很不寻常的就出现了这五个女儿的名字。那接着在27章1-11节就有补充说明。其实在古代，以色列分遗产的惯例是只分给儿子，不分给女儿。但是女儿出嫁的时候，父亲要为女儿预备丰富的嫁妆，好让他的夫家知道这个女儿是被娘家看中的。一位尽责的父亲，他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女儿交给他的夫家，以后他的夫家就要继续好好的照顾这一个出嫁的女儿。那古代的传统跟惯例都是这样，所以这五个女儿他们当然知道土地是父传子，是父系继承，但是呢，他们仍然在摩西和祭司还有所有的领袖以及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们求摩西，他们求不要因为我们的爸爸没有儿子就把他从宗族中除名，没有产业可以继承，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那27章那里呢，摩西就把这个案件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那上帝就吩咐摩西，那个处理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没有儿子的人当他死了，他的土地就分给女儿，如果没有女儿就分给兄弟，没有兄弟就分给他爸爸的兄弟，如果他的爸爸呢没有兄弟，那就分给家族里面那个关系最近的亲属。所以神回应了这五个女儿的心愿，就是摩西会将那个代表神救赎的产业赐给他们。而且呢，神的心意很明显，就是世世代代都要将产业留在他们的家族之中。在不久之后，到了32章，民数记32章39-42节那里，就看到他们的请求实现了。因为这五个女儿的高祖父马吉，他是在约旦河东打败了亚摩利人，他占领了那一块土地，那摩西呢就把他们得到的这个土地就给了马吉，所以在不久之后，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得地，然后分地之后，这五个女儿很自然的就是在约旦河东，就拥有他们继承的产业。所以我们把27章跟36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经文是平行的，就是新一代以色列人跟上一代很不一样，而且他们是一直在更新，就是他们悔改相信神，求问神的吩咐，他们愿意在群体里面寻找合一的答案去面对问题，他们听从了神的吩咐，听了立刻顺服。新一代跟上一代有非常多的不同，但这三个重大的不同是预备他们面对进迦南得地为业的挑战。那第一个不同呢，就是悔改相信神，求问神的吩咐。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中他们历经很多神迹，就在进迦南地之前呢，却不相信神会把应许之地给他们，因为不相信，他们遇到问题就是吵闹。那其实这中间，很多事情，但最严重的一次呢，就是可拉党的叛变，因为他们不相信摩西是被神拣选的领袖。那这个事件呢，在27章3节被这五个女儿提出来，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他们会这样说，应该是他们的父亲在家里反复说着可拉党挑战摩西的权柄，神使地裂开把他们吞吃，应该是在家里反复的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进不了迦南，为什么我们只能在旷野流浪，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不相信神借着摩西吩咐我们的话。也就是 是反映着这个父亲呢，要他的五个女儿谨记在心，要引以为戒，就是不相信神，不相信神仆人的吩咐，就进不了迦南地，就会在旷野里面流浪，会死在旷野。弟兄姐妹，我们是如何向我们身边的人，好像儿女分享我们的生命故事呢？我觉得人的倾向，其实我们会比较喜欢分享自己成功的经验，但是呢，身边的人可能会觉得啊、哦，望尘莫及，可能会感觉到一种我永远做不好的压力，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就是父母太成功了，以至于儿女常常会感觉到焦虑和自卑。我们越是想要让身边的人学习自己的优点，复制自己成功的经验，却没有想到常常会造成反效果。会不会是在我们成功的经验中，我们比较少让我们旁边的人，让儿女看见，其实我们也会失败，但是在失败中我们有神的帮助，而这一位帮助我们的神同样的也会帮助他们。这五个儿女知道父亲是不完全的，但是他们也知道父亲是一个在神在儿女面前诚诚实实的人。虽然是失败的见证，却是在这五个女儿的面前在传承真实的信仰。在过去几个星期后，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是第一次和家人有这么长的时间紧密生活在一起。很多人感觉到生活里面呢要做很大的调试，而且呢会发现家人中间要重新彼此认识。有些弟兄姐妹家人是没有信主的，我想家人大概就是比以前更加感受到我们是如何的软弱和不完美。如果你是家里面唯一的基督徒，活在福音里面的我们，其实你不要担心就是没有完美的见证我们会绊倒家人，而是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愿意悔改和更新的生命。我们是活在福音里面的人，我们还是会软弱会犯错，但是我们可以向家人坦白承认我们的不完全，承认我们的过错，承认我们的软弱，那也告诉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原因。好，我们很需要主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也愿意学习我们该学习的功课。好，因此我们要请家人接纳我们，也给我们时间改变。那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做父母的，你可能真的就是面对孩子在家里面的种种，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你情绪爆发的时候呢，心里可能有两种声音在交战，一方面你真的认识到身为父母的不完全，很需要神的爱，很需要神的赦免，另外一方面呢，又很希望其实在家里面能够做儿女的榜样。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福音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父母呢，我们不用这么纠结，只要你愿意在儿女的面前承认你自己是一个不完全也是会软弱的父母，但是呢你也承认就是身为父母的你，我们需要主耶稣，我们需要继续的跟随主。我觉得这样呢，其实就是让孩子明白，原来就是他们所跟随的主耶稣，跟父母所跟随的主耶稣，是很真实的，就是在家里面是那么的真实。那爸爸妈妈，你也不要小看你的孩子，其实孩子他们也会用主的爱来接纳父母的软弱，就是当你气爆了然后你骂他们的时候，可是如果你可以请求孩子原谅你，其实孩子很快就会赦免你。我们身为基督徒，其实在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活出那个福音的真实，就是我们愿意不断的悔改，我们愿意不断的更新，其实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带出更长久更真实的影响力。这五个女儿重提上一代的罪， 其实也是表明他们和可拉党不一样，他们相信神，愿意依靠摩西。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称摩西我主，这并不是因为摩西德高望重，而是因为摩西有神的话。摩西呢，他会在全会众的面前为百姓寻求神，让百姓能够明白神的指示。所以在36章的这里会看到经文重复四次的吩咐，第二节神吩咐摩西，第五节摩西照神吩咐，第六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13节神的命令典章全部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了。新一代的百姓和领袖，他们都渴望得到并且保存神给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没有像上一代吵闹争权柄。新一代以色列人从上一代的不信神、不敬重神仆人的失败中，他们真实的悔改，因着相信神，进而敬重、倚靠神仆人的吩咐。他们学到最重要的功课，遇到问题会问神的仆人，神的吩咐是什么。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所以我们可以在线上崇拜。那也因为网络发达，我们在生活中呢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想我们大概第一个念头就会是到 Google 搜寻一下，那很快的我们就会找到一些答案。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呢，其实我们是比以前更多的依靠网络。那我就发现呢，我自己我不知不觉就养成一个习惯，我很快呢会去 Google 找到很多答案，以至于我不太会在这些事情上面问问神，就是在这个问题的中间，神你要我明白什么。那有人就估计过我们现在一天搜集的资讯量是100年前一个人一生的资讯量我们拥有很多资讯，但是我们的价值、信念、行动都没有改变。人会一直重复自己和别人的错误。过去一年我们台湾面对疫情的态度，我想我们应该有很深的体会。网络很发达，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疫情的发展看到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台湾呢因为一直都很平安，以至于我们跟在上执政掌权者一样，我们都无法深度的从其他国家处理瘟疫的经验中学到我们应该要学的功课我们可以快速拥有很多资讯，却没有带给我们任何的警惕导致如今的我们我们必须要共同承担目前的境况。其实呢，真正面对瘟疫的这个方法，在3500年前旧约圣经都已经清楚说明白了当我们重新去读民数记里面的洁净条例，就会发现上帝比世界上所有的总统、医疗卫生专家更有智慧、更有远见，他也比任何人更加的看重我们身心灵群体的健康和完整。人真的很需要在神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遵行神的吩咐落实洁净条例，而且是更多的祷告，恳求神止息瘟疫。但愿我们都从台湾这一次我们集体共同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在失败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人不是只能从一次次的失败然后永远学不到该学的功课，人也不是只能够从自己的失败中才能得到教训。上帝给人恩典，就是我们可以从 别人的失败中就受警戒，就学功课。这个关键在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因着相信神，我们会先到神面前求问，神啊，你的吩咐是什么？第二个不同呢，是在群体中寻找合一的方式来面对问题。36章第一节，这些人呢，是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族长们。好，这一群人呢，其实他们是一出生就在旷野里面漂流，好，他们从来没有未曾拥有过自己的土地和产业。那在即将要进攻迦南地之前，摩西呢，他已经承诺进攻迦南得地为业之后，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呢是给他们的。所以呢，他们对于拥有土地是有感觉的。这也是在三到四节这里，他们会想到，哇，这五个女儿他们继承了土地以后，那有一天他们结婚了，那这个问题真的就是马拿西支派的产业可能会减少。那其实呢，这个是家务事，卡住的地方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就是他们如果直接像这五个女儿提出要求，为了要将产业呢留在我们马拿西支派的当中呢，那就请你们嫁在自己的支派里面。我想这五个女儿呢也会愿意的，因为这个就是当初他们求产业的动机，而且当初他们是用多么大的信心和勇气，在摩西还有祭司所有的首领以及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们求摩西，求大家给他们产业，希望能够留下父亲在家族里面的名字。并且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就他们五个人呢后来也是很快就嫁在马拿西支派里面。这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是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的，就是自己瞧一下就搞定了。但是呢，他们不是用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劝说去化解未来可能的危机，而是他们认为会卡住我们家的小事情将来也会发生在别人家里所以这个呢不是简单形式只要我们敲定搞定就好而是他们认为大家一起解决这个卡住的问题呢，结果会是大家一起得益处因此呢，他们就愿意把这个事情放在弟兄姐妹的群体的里面一起来寻求神的吩咐，然后大家一起来遵行。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的事情呢，我自己搞定，自己处理就好不需要让太多人知道有时候会觉得说也不太需要带导啦不需要麻烦别人那事情完成了以后呢是好是坏我自己承担就好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就是我只要为别人祷告就好我不需要别人为我代祷。但是当我越来越认识神以后，我就发现这个自己搞定自己承担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因为那个呢就让我失去和弟兄姐妹一起靠近神，一起看见神美好的心意的机会我没有和人去分享我也少了很多那种喜乐合一的恩典。那曾经呢有一个记者他就访问一位玉米农，那这个玉米农他是美国最大的玉米州南布拉斯加州这个玉米州的里面呢连续四年玉米冠军的得主那记者就问老农夫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种子是别人没有的，为什么你的玉米那么好这样。那老农夫就回答他其实这些好种子确实是我特别筛选出来的，但是呢我筛选出来以后我都把他们分送给邻居大家一起种。那记者就非常的惊讶，又在问你既然把那个种子都分给你的邻居然后 而且这个种子都是一样好的嘛，那为什么你种出来的就是比别人好？那个农夫他就回答，其实玉米的那个授粉呢是来自隔壁的玉米田，那如果我的玉米田呢都是从那个周围的最好的玉米授粉，那这样子我只要付出一点点的努力，长出来的玉米就会是最好的。而且呢，我把这个好种子我跟邻居们分享，他们都很喜乐，但是呢，这些邻居呢，他们拿着好种子，他们就是只是留着自己用，他们没有分享给他们其他的邻居，那其他邻居的那个玉米田呢，是比较差的花粉，那这样配种出来的呢，很自然的就不会是最好的玉米种，那也不会那个收成是越来越好。那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跟我的一些朋友们分享，那大家就会很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在一起团契，要一起服侍，为什么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一起去陪伴别人的孩子，因为基督徒只要专心的去把神的美好向周遭的人分享，我们周遭被罪恶扭曲和压伤的人，他们就会看见盼望。如果我们没有一起让我们的下一代听见神的声音，看见属神的见证，就是让那个不属神的声光影像充满下一代的耳朵、眼睛、心灵，如果我们没有让人被神的美好所吸引，其实有一天罪恶会反扑到我们的身上。因着疫情，我们的行动被限制，我们不能实体相聚，只能靠着网路，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还是需要在这个限制的中间过团契生活，我们要一起在主的爱里面彼此带导，互相分享。而且呢，就是当疫情拖得越久，人的心里面越容易紧张、焦虑、沮丧，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需要这样彼此连结的关系。唯有在神里面，我们才能够拥有同样的信心和盼望。我们不只是在基督徒的中间我们彼此分享，我们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周遭的家人、同事、同学、透过网路。基督徒不是独善其身、不是自己在家里轻轻松松自己好就好，这样子好像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操作，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喜乐，这个是更美好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除了在线上主日崇拜之外，我们也尽可能的在线上维持团契小组的聚会，或者是我们三个人四个人一起，我们在线上读经代祷，好让我们一起存着信心盼望，我们一起忍耐等候疫情过去，而且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更深明白神的美意是什么。第三个不同呢，就是听见神的吩咐立即顺服。马拿西支派的领袖们，他们公开提出心里的疑虑，五到九节呢，摩西寻求神，那他也照着神的话来吩咐以色列人，这五个继承产业的女儿，他们可以在同宗支派中随意嫁人，目的是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那这样呢，就是土地不会归到别支派去，而且呢，其他支派在未来发生同样状况的时候，也要照着这样做。那十到十二节，这个五个女儿，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就照着这样全部嫁在马拿西支派当中。他们把自己的婚姻就献给了自己的支派，也献给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救恩、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留在他们的同宗支派中。 大部分的人会认为婚姻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呢，这个只是我个人我自己的事，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就好，和周围的人无关。那至于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这只是一个参考值，但其实婚姻是见证信仰，还有传承信仰最重要的关系。这五个女儿她们领受神的产业，她们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代表她们看重神的救赎，她们也要借着婚姻把这个救赎的恩典传给世世代代的子孙，而且让整个支派都蒙福。当他们听到神的吩咐，他们就放下原本可以在其他支派中择偶的权益，他们本来有一个很大的选择的空间，但是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选，于是他们就自动删除其他11支派的选择的机会，全然顺服，完全的遵行。他们将神的吩咐当成是唯一择偶的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看起来好像是少了很多机会，但是也没有嫁不出去了，反而是在神很明确的范围里面，更容易将神的祝福留在他们个人的婚姻家族里面。他们看重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更胜于他们自己原本择偶的条件，这个是明智的顺服。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择偶的重点是你要先看见婚姻是神要祝福你个人也要祝福别人的大事，是你要先承认自己是被主拯救的罪人，并且渴慕追求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祝福，同时呢，也成为一个愿意谦卑悔改的人。你先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你就求神也为你预备和你一样的人，让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留在你的婚姻的里面，也祝福你的家族。这样的家庭呢，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考验，而是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你会因为有神，有神的祝福，就可以同心仰望神的帮助，有信心，有勇气来面对未来。神祝福婚姻，神也祝福每一个人。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是独生的，有的是你结婚以后才信主的弟兄姐妹，主是不偏待人的。你要继续坚定不移的相信，就是生命的丰盛全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就是你的产业，你所经历的这一些丰盛的恩典，同样的神也可以借着你祝福你的家族，祝福你身旁的许多人。在民数记的36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表示36章这个事件呢是民数记的结论，是面对未来挑战的展望。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站在约旦河的深水河流边，面对着高大的耶利哥城，他们悔改相信神，凡事求问神的吩咐，在属神群体中寻找合一的方式，一起面对问题，不再依靠自己。他们听见了神的吩咐，就立即采取顺服的行动。他们出战之前已经预备好自己，他们知道唯有依靠神的恩典，相信神的话，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唯有如此相信，他们才可能过约旦河，胜过强敌，得地为业，并且能将神的祝福留给世世代代的子孙。弟兄姐妹，疫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相聚， 但是我们仍然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敬畏神，一起追求认识神，照着神的吩咐而活，这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祝福我们身边的人，都会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我们现在看不见今天所做的事，今天的决定对多年后的子孙那个影响会是什么。好，那下面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家庭200年的真实见证。在美国呢，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兹，他是出生在1703年，在1758年就被主接走。他是在那个年代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也是美国信仰大觉醒的领导者。在当时呢，美国是看重理性，看重物质。那爱德华兹呢，他就从神的话语的里面，他将他的领受，就对当时的这个理性主义跟物质主义就做了一个反省跟更新，也改变了当时在教会里面僵化的教条主义，在基督教信仰的里面呢，就注入了一股属灵的活力。虽然他的一生只活了55年，很短，可是他被神使用，他的影响力超过300年，到今天很多的神学家都还是受他的影响。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那对家族的影响力又是如何呢？美国有一个学者Winship， 他在1900年，就是在120年前，他做了一个研究，就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比较两个同时代的家族，那一家呢就是爱德华兹家族，那另外一个家族呢就是著名的无神论的宗师马克尤克斯。那他曾经对爱德华兹说，你信的那个耶稣我永远不会信。那 Winship 呢就追踪了两个家族200年的那个繁衍发展，那这两个家族经过200年呢，就有一个详细的统计。爱德华兹家族呢人口数是1394人，这当中有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1位副总统。那另外一位说，绝对不会信耶稣的马克尤克斯家族呢，人口总数903人，从人数看你就看到就少了500人。那其中呢，有310位流氓，130位坐牢超过13年以上，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位小偷，190位妓女，20名商人。那这20名商人中呢，有10位是在监狱里面学会怎么做生意的。很多人都会很惊讶，为什么才经过200年，结果就有这么大的差别？那这个学者在研究中呢，就发现了两个真正重要的关键，就是爱德华兹家族非常看重什么是真实的信仰，不是完美的家庭，但是是愿意悔改跟更新的家庭，所以他们在家族里面种下的是良善和慈爱的种子。所以家族里面有很多的医生、教授、大学校长，他们是借着行医和教育，将神的良善和慈爱传递出去，祝福许多人。那第二颗种下去的种子是敬畏神的种子，整个家族的每一个人，他们永远都会记得耶和华统管万有，他们竭力要传承的就是这一份从神而来的信仰。他们知道神是我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神是我们家族的产业，因此我们要将这一份信仰世世代代的传下去。那相反的，为什么马克尤克斯家族会有那么多的流氓、小偷、妓女、杀人犯？因为这个家族里面呢，缺少对神的敬畏，没有对神有敬畏之心，所以他们心中总是认为上帝算什么， 哦，我才是最大的，我想要做什么我都可以做，没有什么是我不敢做的。这两个家族经过200年、哦，其实也是向我们见证了一件事，哦，当我们看重神，敬畏神，追求真实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可以让世世代代都蒙福。当我们听了神的话，看见了圣经还有历史的见证，求主赐给我们有新一代以色列人的信心，因为信主我们有上帝的祝福，就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这个被祝福的基础上，我们就单纯的因着爱神爱人，去我们身边的人，好，为我们的家人，为教会，为弟兄姐妹去做每一件事。好，也许我们就是用心的彼此聆听，好，我们就是一起完成必要的工作，好，也许我们每一天就是用一句神的话带给人鼓励，带给人信心，也许我们就是和人一起祷告，让人能够得安慰，或者我们用一张小小的卡片，我们写下对我们身边人的感谢。我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子，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透过这些是让我们对所有的人我们有更多的感恩。我们现在是暂时不能够彼此拥抱，但是主的爱可以让我们的心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当我们将这些良善慈爱敬畏神的种子撒出去，今天主给我们一个信心，就是世世代代都可以因着我们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过去5个月的时间，我们细细的读完了民数记。你让我们明白，其实你数点的就是我们这一些愿意相信你的人。你数点这一个那一个，你数点这一家那一家，都是你亲自数点的，因为你要祝福我们，而且要祝福以后的世世代代。主啊，我们是不完全软弱的人，就像西罗非哈那样子，但是当我们悔改，当我们向你认罪的时候，你就用那奇妙的恩典来转化我们的失败，使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原是在救恩之外的人，就像这5个女儿一样，但是当我们渴望能够得到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和永生的祝福的时候，你丝毫不推却，你慷慨地将这浩大的救恩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应许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愿我们面对未来许多未知的考验和挑战的时候，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不断更新的信心，帮助我们更多寻求你的心意，更深刻的顺服你。也愿我们的教会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可以成为喜乐合一分享恩典的教会，使我们的家人同事朋友都能够得到这永生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